2022年，在德州的 Uvalde 城市，有一所小学发生了枪击的事件。一位18岁的青年，因为跟家人吵架，气愤之下，就拿了他父亲的枪去干掉了19个小学生跟两位老师，而且另外是17位的师生严重受伤，最后枪手也是被警方射死的。单单是去年美国校园枪击的事件就已经发生了83宗。去年12月，南韩济州航空公司的2216班机从泰国飞往这个泰国曼谷，飞往这个朝鲜半岛的时候呢，发生了空难。在乌安的机场，他们要紧急降落的时候呢，却发生了爆炸，所以除了两名空服员生还以外，全机181人全部丧生。那我们知道最近又发生了这个印航航空公司坠机的事件，造成了270多人死亡。今年初啊，南加州连续发生了14宗大火烧山，大概有6万亩的地一刹那变成焦土。虽然只死了30个人，可是呢却毁掉了18000栋的建筑物，当中有不少明星的豪宅也化为灰烬，必使20万人要撤离逃生。今年3月，缅甸发生了7.7级的地震，波及了泰国，造成50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50000栋建筑物倒塌，许多人无家可归。我们教会也极力在这方面做出我们的捐躯去帮忙。几年前，全球新冠病毒夺了无数人的性命，可是到了旅游业已重启的时候，今年的感冒跟感染新冠的病例突然又剧增，当时加州就已经死了超过1500人。最近报道有新的新冠变种是 NB1.81 啊，它昵称是刀片猴症状 Nimbus 啊，那在美国也继续的肆虐。我们要带到支持的 Lisa 也感染到 COVID，所以我们也为他来祷告，他正要出发去台湾。6月初，当我还在香港的时候，收到消息，在南加州因为要反这种居住非移民政策而起了暴动，然后这一阵风就横扫美国其他州，引起很多不满意的人的响应，以致政府呢要派出国民警卫去压阵。2年前10月，哈马斯炮火轰以色列，这个战事还没有摆平的时候呢，最近因为核能计划这个缘故，又跟这个伊朗开始了征战。我们美国总统想要刻意的去干预，却被伊朗警告，如果要参与就将对美国报复。你看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 bad news， 你怎么生活呢？你可以过你自己享受的旅游的退休的什么，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不平安的，天灾人祸暴力战争接踵而来，越来就越繁密，这个世界很不安全， 都是动荡，都是危机，哪里是平安之处呢？只因为没有发生到你的周围，你就觉得我明天依然活着。可是这不到我们所说的，我们新的总统一上任，政府机关大裁员，加重了关税，影响了出口的货品，我们相信可能影响这个百物的膨胀，我们人心也惶惶，失业率会增加吗？股票会跌吗？美金会贬吗？我们也知道加上了我们最近这种的 AI 是不是会取代了许多人的工作呢？最近最失业最高的就是 Computer Science 的人，因为 AI 可以编序程序，不需要你了。那那些人读了之后前途如何呢？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对我们很多人一心想要申请美国居留权的机会，造成了多少的威胁呢？我相信我们心中不去想可以用钱的东西来填满它啊，出去吃一顿吧，喝一顿吧，啊，去哪里玩一下。可是我相信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不能够掌控明天，没有真正的安全感。那诗人在诗篇121篇问了，有谁能够帮助我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没发生就没发生，发生的时候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如果你一直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知道我们有好几位是因为别人的车碰撞了而受伤的肢体，我们为他们不停的代祷，有情况非常严重的，也有后遗症到了今天都没有办法被治好的。我们每天出门都求平安，希望不会在680的路上碰到或是自己发生的意外。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心里面很无奈的说，有谁一直看顾着我，我的保护从何而来？美国有一种盈利的商业公司，就是保险公司。按2023年的报道，财产和意外的保险业，它的利润到了创纪录的$881。而自从评价医疗法案通过以后，健康保险公司也获得了非常可观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美国前五名的健康保险公司的利润，你猜是多少？$3710，很赚钱的这一个盈利。它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需要买各种的保险，医疗保险，这个牙齿保险，人寿保险，这个防火保险，汽车保险，意外责任保险，旅行保险。目前炒的最热闹的就是长期照顾保险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各式各样。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真的能够保着我们避开了任何的危险，他们只能够当意外真的发生了，房子被烧了，器械被毁了，人死了的时候，他是向着使人周边的活人补偿一部分的金钱而已了。实际上保险公司对于我们能够避免灾难，脱离死亡是毫无帮助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样都买了保险，那我们生命里面的就感觉到无忧无虑，平安喜乐的度日，是吗？那说的更直接一点，所谓保险，保险其实就保你一定有危险，不然这生意怎么会赚那么多钱呢？所以啊，他们不应该叫做保险公司，他只是叫做赔偿公司，他只是用错了名字 doesn't insure anything， 他只是 reimbursement， 就是这样了。既然世界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掌控躲避任何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问呢，谁来保护我呢？谁每时每刻看顾着我，帮助我呢？我们今天早上华中带我们读的诗篇121篇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那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这首诗的背景，但是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知道快跑的不必能赢，力大的未必能胜，这就是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但是呢，我们不靠人，我们挺靠自己的，我们就是一个爱靠自己的人，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是这样，就是人的原罪。可是今天虽然我们信主了，依然还是那种的光景，有时候讲出来那种的语气，讲出那个话，自是过靠啊。求主怜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的那种的软弱无知。但是感谢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平安说，主啊，让我们的心是从靠自己转移到靠你。求主借着你仆人的话，帮助我们一同来思考，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诗篇120到134，这15篇诗篇被称为上行之诗 ，A Song of Ascents。OK。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通常有三种的说法，有的是指当这个祭司跟君王他们在圣殿里面要登上那个台阶走的时候呢，百姓就会吟诵这些的诗。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前面一首诗篇120篇啊，当然现在大家都不带圣经，打开手机可以看的。Okay? 你打开手机里面看一下诗篇120篇，那边有个标题上行，有个小字说或作登阶下同，意思说登上台阶，这个叫做上行。那第二方面，有人说那上行是指这个诗的题材跟风格，意思就是说，当然你要读原文啊，在原文希伯来里面呢，它的文字上那个音韵是重叠的，或者说第二节是补充第一节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哪里哪里来？所以第二节的意思是加深前面的一节，这一种的有是爬行上去的风格叫做上行。那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上行是指的他们要去登上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就唱这首诗歌。为什么呢？是因为按照旧约的规定，以色列成年的男人一年有三次，就是春天的逾越节、初夏的五旬节跟秋收之前的祝棚节，这三个节日他们如果有能力都是要去到耶路撒冷，无论你住在哪里都要去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高上，所以呢，无论你在哪里都要上耶路撒冷，而这个上去就是上行的意思，所以是指那些朝圣者要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时候呢，他们是边走边唱的诗。那不像耶路撒冷的路是有危险的，那当时是都是走路的，所以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那途中可能会遇到有猛兽狮子或是说强盗，因此呢，朝圣者需要的是耶和华的保护和帮助。同样今天所有信徒，我们在世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朝向天国的天国，我们也是在朝圣，不住的晚上你不以为活着今生，你的今生是为了要步行到这个永生，而这条通往天路的这个旅程里面，我们也会有疾病呢，有风险呢，有灾害呢，有危机等等，我们也急需要什么呢？上帝的帮助和保护。我们详细的来看这个诗篇，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段，因为你看第一第二节 啊，都是我要向高山举步，我是第一声的说法。可是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它转向什么呢？转向就是以这个第二声你，耶和华保护你，你出你入。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一个诗可以分成两段，好像前面两节是一个人在那边问，一个人的独唱，后面呢是后面跟上的人一种的合唱，一唱一和，一问一答，非常有意思。前面两节的是问保护的来源，谁来保护我，后面一段大家的回应就说是如何被保护。因此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两个的分段来研究诗篇121篇。1993年10月在纽约的 Rochester 州，有一群的警察重重包围着一辆私家车，因为呢车子的后座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支 rifle 来扶枪，警察试着用广播跟车内的男人对话，但却是得不到任何的动静。那警察一边守着一边在等，过了很久，车子里面那个男人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动静。最后警察明白了真相，原来坐在车后面那个持着枪的男子竟然是一个假人模型，是一个 mannequin。后来警察找到了这个车主来询问，才知道原来这个车主知道自己停车的这个的地区治安不好，所以他会怕遇到坏人被抢劫，所以呢他在后座里面呢就摆了一个拿着枪的假人来吓唬其他人，对他来说这个也是一种保护。我每天从 San Jose 开车到 Pleasanton，算是长途了，因为是35分钟哈。我很想走那个 carpool lane 跟 express lane， 所以呢我也想过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假人放在我车的后边，让我方便来开这个高速呢。今天的世界是很不安全的，听说我们有几位的肢体在 Oakland 上班或是经过那个机场就被抢了，真的。我们究竟要从哪里找保护呢？其实人人都想找，就是看你找的对象是什么。在第一节诗人也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上帝创造人类跟禽兽是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星期五讨论的时候也讲过一下，除了人类的头脑比较复杂跟发达之外，其中最大的分别就是一般动物它都是大部分的四脚爬行，眼睛很自然就是朝下看，唯有人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神造了我们有一个直垂的这个脊椎，所以我们可以直立站立，举目望天，顶天立地。人类学是叫做 anthropology， 其实 anthropos 这个字是来自希腊的一个意思，就是直立的，有指是人类。所以啊，人天生就是要往高处看，要往前望。我相信人在一般为难的时候呢，呼天喊地，都要找靠山，对吗？找后盾。可是通常我们人找什么来做我们的靠山呢？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自力更生嘛，对吗？靠自己，这个时代曾经流行过很多 Do it yourself 这个 DIY 系列的书，怎么自己修车，自己修水管，自己换地板，自己拼这个书架等等，这一类的书统计超过 1.5 亿本，每年都在增加。那当然今天我们是不看这种的书，我们就什么去上网 Google YouTube 一下，那这就很多这种自己可动手的视频教我们怎么来做事情。因为 我们常听说求人不如求己，别人靠不住，但是请问我们自己靠得住吗？就算我们自以为懂， 自以为能，你只是生一场大病躺在床上面，你就立马发现你还需要靠别人。昨天才收到我妹妹进了 emergency， 那个晕血晕得不得了，晕到晕过去了，911就把她送去了。我妹妹个性也是很强烈的一个人，我曾经也学习过，哎，男人嘛总是要 handy 一点，自己来修个马桶啊，去买了什么东西看了嘛，结果修到一半我放弃了，因为那个螺丝太紧，我扭不动，我还是要找人来帮忙。你以为说自己可以什么了不起吗？有人靠钱财宏势大，中国人说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你只有给钱的鬼都要听你，对吗？所以绝对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拼命赚钱，钱就可以买一切，钱买不到一切的，钱是特别买不到命。1912年4月，当时号称是最大最豪华的铁达尼啊，这个皇家邮轮第一次下水，从这个英国要开到美国的时候呢，船上里面的乘客都非富则贵。但是谁料到在这个大西洋的途中，意外就撞到了冰川，急速的进水，那船要快要下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船自称是从不沉没，所以呢他就没有在船上面预备足够的这个救生艇，在紧急的时候他那个救生艇的位置都是让了给那些有钱的富人和他们的孩子，但是船上面有超过1500人，可是他的那个救生艇的位置都不到半数。那当时啊，有很多的故事，当时其中有一个富翁愿意出50万美金想要求从救生艇里面的一个座位，可是你想想这个救生艇里面谁会拿自己的生命跟他的这个50万块的美金来交换呢？换的是你，你会吗？你也不会。钱有什么用啊？保了个命更有用是吗？你有没有时候经过就是说你就算多多钱都保不了自己命的那种的苦况？不是你，是你的亲人或是你的朋友。结果那位富翁就跟当时船上的很多有才有势的人都一同葬身大海。财富不能靠，权势又如何？我有权我就可以吩咐人做事，所以中国的小孩的愿望第一志愿做官，做官，因为靠关系什么样的通。曾经拥有权势的苏联领袖斯大林，这个是一个独裁的人，杀人无数，可是他一直生活在恐惧的当中，他很多人保护他，可是他常常怕会被身边的人毒死啊，或者暗杀，所以啊，他就只可以依靠科技来设备来保护自己。那传说他有8间的睡房，每一间都像银行的保险室一样的锁起来，那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哪一个晚上会在哪一个卧房睡觉。那这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不是人把他锁起来，是他自己感觉到不安全，自己把自己锁起来的，为了要自保。他的权势也不能够保护他，他的霸道也不能够保护他，也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觉得安全感。所以他的恐惧，他的企图用权势来解决。如果钱不能靠，这个权柄不能靠，就靠学问吧啊。古云怎么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因此我们华人呢，父母最看重的，不管他这个人的脾气个性怎么是不是跟人家 social 不 care， 只要读书好。我每次都问一些的家长们，孩子怎么样？挺不错的，读书挺不错的。我说读书挺不错的等于他不错吗？ 可是他的回答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他认为他的成绩可以，他就觉得他挺不错，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错的，我看他的孩子可能很多都是错的，都是有点问题，可是挺不错的。我们比喜欢比较成绩，我们喜欢啊在乎他是哪所名校毕业。有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才子，有一天他要大船渡江，那船上面无聊就跟这个船夫就谈话了，他问这个船夫，你懂得天文吗？船夫怎么懂得天文，所以没有学问，就说我不懂。才子又问他，那你懂得地理吗？船夫说不懂。才子再问，那历史政治呢？才夫还是继续摇头。那才子问说，那可以我们吟诗作对唱歌作乐可以吧？他说摇摇头。最后那个才子就说，哎，你样样都不懂，你真是个没用的饭桶。过了不久，天色大白，刮起风来，打起浪来，还下了暴雨，船就翻了，翻了两个人都掉在那个水里面了。船夫看到那个才子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呢，就赶紧伸着手把他抓起来，把他拉住游向这个岸边。那上那个岸的时候呢，船夫就问才子，你不懂得游泳了吗？他说，我几乎样样都懂，就是不属水性，我不会游泳。这下那个船夫开始笑他了，你说你什么都懂我不懂，你说我饭桶，你那么聪明读了那么多书不会游泳，如果不是我你就变成水桶。Okay, yeah. 所以今天姐妹我们要谦卑一点啊，总有很多我们不懂的，总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请问今天我们又是依靠着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来生活呢？你的工作吗？你银行的存款吗？你在公司的地位吗？你有很多朋友来帮助你吗？今天基督徒从哪里找靠山，找后盾，找帮助呢？第二节诗人回答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原来基督徒的帮助不是从山上来，乃是从山这个建造看到那个造天地的神而来。这个不等同说我们基督徒是找一种什么信仰，是精神寄托，对吗？精神寄托很多种啊，养花啊，养鸟，对吗？下棋练武旅游画画，也不是说栽培一种心理的建设。我们还是去找一个真实存在掌管宇宙的，我们人管不了，很多政府也管不了，上帝管得了，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保护的来源。坦白说，宗教信仰甚至教会也不是我们的靠山。很多人以为说来了教会一群人帮助他，错了。教会是因为这群人是信靠上帝的，他们也在依靠上帝的时候成为你的一些的帮助。我们是去到上帝的面前，诗人明白他看到耶路撒冷的群山了，他要仰望更高的。所以我们要从人看到神，我们要从群山当中里面看到那位创造者，透过这个想起我帮助的来源是来自耶和华。美国小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谢饭歌，很简单，歌曲说，看到面包想到面粉，看到面粉想到麦田，看到麦田想到太阳，看到太阳想到父神。这个才是真正的饮水思源。雅各书怎么提醒我们呢？各种美善的恩赐，各种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就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感谢天父，他是我们终极的保护和来源。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段，从第三节到第八节，看诗人怎么来描绘我们是如何得保护的。如果我们留心去读啊，就发现保护这个字在这一段里面总共出现了有六次。 那究竟上帝是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呢？啊，第四节说他不打盹不睡觉，换句说无论何时 anytime 上帝都在保护我们。按照这个健力士的世界纪录，1974年在加州的 San Diego 有一个男士叫做 Roger Guy English， 他要破纪录，他想要他保持了12天，总共是288个小时啊，不睡觉的这个记录。那在他不眠的那十几天里面呢，他是一直喝咖啡、抽烟，跟朋友打那个游戏来保持清醒。可是过后，他就产生很多的幻觉。另一位破了他记录的是芬兰的这个 Tom Silver 啊，他在1967年呢也保持了32天不眠的记录。他是靠步行的17英里来使自己清醒，可是其中他也瘦了33英镑。无论12天或者32天，这两个人打破了记录之后呢，总是要去睡觉打盹的。但是圣经说哈，保护我们的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那就是不是很好的这个免费的警卫吗？这是很稳当的。在近东地方有个故事说什么呢？说到某一个国里面有个寡妇，她有一天向那个国王来报告说她的财物失去了。那国王就问，你是怎么失去你的财物呢？她回答说，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被人家偷了。那个国王也很奇怪，就是说那你为什么睡觉？ okay， 国王嘛，他就可以说嘛。可是呢这个妇人呢就回答说，我睡觉是因为我知道国王是醒着来保护他的国民的。好，这个国王听到这个那么睿智敏捷的大夫，就很痛快，就吩咐他的侍从说，诏书的给他。Okay， 人时常是会打盹的，像我现在在台上面讲到，下面就有几个人在那边。那请你旁边的人推他一把，邀请他吧。啊，人打盹呐，也是我们人是最软弱啊，最没有戒备的这个时刻。那仇敌就常常趁虚而入，所以圣经耶稣一直说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啊，我们的上帝二十四小时都看着我们的，不像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日本对吗？去日本的庙里面呢，啊，他们要祷告之前，啊，他们说有不同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听着，我要向你祷告了。啊，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想到呢，就在那个的圣经里面说啊，这些巴利先知对吗？哎呦，这个以利亚就叫他们大声叫啊叫啊叫啊，他或许睡着了对吗？但是诗篇说了，我们的耶和华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好，第二个形容呢是在第六节，白日太阳并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我们知道啊，你去过中东知道天气有多热，所以呢他们有干旱的这种的沙漠跟旷野，所以呢你很容易得这个皮肤病、热射病、中暑等等。所以还有在古时啊，人在行远路会碰到猛兽的，会碰黑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强盗的，那生命是有威胁的。那加上在古时东方的人比较迷信，他们总觉得满月之夜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呢强度的这个光啊会使人精神错乱甚至发狂。我们英文称一些疯子叫什么 lunatics， OK， luna 这个字就是月亮的意思， OK， 它是来自一种迷信，就叫做这个月亮使你神经错乱。第七节诗人说，保护你的免受一切灾害，保护你的性命。所以六七两节加起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保护是全面性的，它是整体的保护，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换句话说 anything，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事他都可以保护我们的。那我在高中教生物课的时候呢，我常常要帮忙这些的学生做实验。那有时呢，我是需要预备那种的琼脂哈，叫 agar 哈，就是那种细菌的培养基。可是呢，你要先把它完全的消毒，所以为了这个，你就要把这种的培养精的材料放在这种气压锅里面。那我教授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还是用这种很传统的那种 pressure cooker 对吗？有一次在预备实验材料的时候，碰到星期五，那星期五总是要去团契聚会，那我不想迟到，所以呢，我就想办法呢，让这个压力锅的这个可以快速降温。那你用什么方法呢？有时候以前牵一个人的牵出来，哎呀，我更天才，我把整个锅呢拿去冲冷水 ，OK， 在水锅里面加，希望它很快的降下来。结果就听到里面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回惨了，里面的玻璃容器一定是太快了，都爆了。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寄予期望，说如果有一瓶留着，我都可以礼拜一来的时候还可以有实验可以做啊。可是呢，当我看到哈、那个的气压的指标指向零的时候啊，我就去掀开那个锅盖，我没有想到这个压力锅还有所谓的余压。结果一掀开翻的时候呢，那个锅盖就往我的头上一飞，我就感到我的眉毛跟头发有一阵风，然后这个锅盖呢就是然后撞了一个大洞，然后往地上里面啪嚓，然后里面那个指标的碎片啪，哇，把我吓到了。感谢神了，竟然没有半片的玻璃打到我的眼睛或是挂到我的身上。还有我虽然满脸都喷了那种热腾腾的那种琼脂，可是没有半点烫伤。所以啊，我到目前啊，我看到他们喜欢拿去做示范了，我都不碰这个气压锅的。我管他煮出来的东西是多嫩多好吃，我是不碰的，因为这个阴影一直存在，那已经是几十年的事了。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哈，我们多少次是蒙上帝拯救，我自己心里面有这种体会。从我小学过马路到学校参加补习班的时候，被一个私家车砰撞了，这人1996年，当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要带领青少年去到印第安人保留区做短宣的工作。有一次浮水的时候，差点就遇溺，结果呢是宣教士听到我喊救命，游过来把我从里面拉上来的。2009年，我去南非宣教的时候呢，到不第一周就被三个黑人拦腰折着打了，然后拿枪指着就去要挟我要把屋子里面开了，把这个财物拿出来。2015年的7月早上，我要开车到教会，还约了 Larry 要到哪里哪里谈话，车还没有上高速公路，车子就全毁了，被撞了，七郎都跑出来的，但是我丝毫无损，也没有说颈椎之后呢那种什么的后遗症都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就是回想，有多少时候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是神暗中保守了我，真的是有守望天使的，每时每刻保护我们，说不要去问自夸，说我要怎么样明天怎么样，谦卑一点，是上帝暗暗保守你，你的命才活下来。 如果不是他保守，我今天不是站在这边可以来讲道，你也不好好坐在那边可以来听到，你知道吗？是不要对神埋怨。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你其实在很多不知不觉当中，在你没有意识之间，上帝插手了，他暗中保护了，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我们常常 take God for granted, you know? 你以为你自己开车小心啊，那人家不小心啊。你以为你自己过马路正在红绿灯啊，人家闯红灯啊。我们在这个银行的这个空难事件中，那个就是因为他错了，晚了十分钟，他一直求那些的人啊，让开给他上机，那些人不，他很生气，他最后怎么想啊？好像没搭上去，因为一上去啪爆炸了。人姐妹，你不要有事情的时候你怪神那么多。平常有多少次避开了，你活到今天你有感恩过吗？你有这样想吗？第三个，我们对神保护在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呢？第五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啊。说的简单，这个就是 anywhere 神都可以保护你。我记得我刚买头一辆新车的时候呢，我就有想过说申请一个特别的私人的车牌， license plate 写着什么呢？ PS121-8、就是代表诗篇121:8。但是我后来想想，我这个人开车太猛了，比较容易出意外，所以如果撞了不是不好的见证吗？不是说上帝没有保守我，是我自己这样太急了，所以这个是我造成的结果，所以呢我打消这个念头了，因为有自知之明嘛。有位北非的信徒叫做 Frederick Nolan， 在当时他和很多基督徒都受回教徒的逼害逃命。有一次呢，这个 Frederick 的为了要逃避敌人的杀害，他拼命的跑到他精疲力尽，没办法了，他走投无路呢，就藏在一个大概有6尺深的这个洞里面。其实6尺很浅了，这个浅的洞相信很快就被敌人发现。可是呢他只有在洞里面向神祷告，就真的等死的时候呢，他看到洞口竟然爬出来一只大的蜘蛛，都开始在这个洞口那边吐丝结网，不到一个小时就编出一幅非常美丽构图的丝网啊。过了不久敌人真的追上来了，追到的时候呢，想要探头去那个洞里面一手，发现那个洞口里面有这么样一个蜘蛛网呢，所以他们就说里面肯定没人，因为如果有人爬进去这个丝网会扯破的嘛。所以 Frederick Nolan 他深深知道他这次逃生明明就是神的作为和保护，所以在他感恩之余啊，他在日记上面这样写：神与我同在，蛛网如城墙；神若不同在，城墙如蛛网。你可有同感？是什么东西保护你的？神可以借着一个蜘蛛网来保护你，你相信吗？记得2003年，我在以色列进修的时候呢，我们一群同学都站在这个大卫城的那个瞭望台，我们在那里环顾那个锡安群山啊，这个重重的包围着这个耶路撒冷是它其中一个的山，我们就想起诗篇125篇的话，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他们必自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我们都会唱，都会背这个诗歌。然后呢，我们教授就跟我们解释，他说：“你看呐，耶路撒冷的这个群山围绕，其实是可以对耶路撒冷不利的。 如果从负面来想，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陷阱。因为你试想，如果敌人从四方八面攻上来的时候，居高临下，以色列人是无法逃生，必死无疑的，因为周围都是山。可是呢，如果你反面啊，换一个角度，这个群山也可以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敌人要相当的这个力度和计划，才可以爬上这个山来攻得进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陷阱还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完全在乎有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你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看你面前的难处和处境，还是你凭着肉眼和你的理性来分析你现在有多困难？弟兄姐妹，你可有同感呢？我们就需要从神来的这种属灵的眼光来认识我们的生命。感谢天父，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和保护，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何处。那也许有人问呢，神真的随时随地保护我们吗？我们真的能够像圣经所说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圣宝的面前，要做随时的帮助蒙恩惠吗？有人曾经挑战质疑上帝的作为，在网络上面我看过这样一篇，他说当 New York 两栋世贸大楼被飞机撞击的时候， Where is God?上帝究竟在哪里？你不也问过吗？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情，你头一个就把神拿出来质问。Where are you?你为什么不把握？你爱我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啊？其实就像你的小孩子一样，你平常对他多好的不算的，你只有一次不知道对他好，他就来质问你。哇，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像我们那些不成熟的 teenager 一样。所以有人写了那篇文章就这样回答，他说在2001年9月11号的早上，上帝非常忙碌的工作，他不停阻止许多人搭不上飞机，结果本来四架飞机可以总共承载1000人的，最后只有266人登上去了。当天上帝也忙着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不少人能够去到两栋世贸大楼去上班，结果本应该有50000人上班的建筑物，最后只有20000人进去了。很多后来解释是因为交通或是其他的原因被耽误了时间。还有当飞机撞到这两栋110层高的大楼的时候，上帝用手托住了，不让他们立马倒塌，起码有1/3的人可以逃离现场。还有当这个大楼倒塌的时候，它是往内倒，它不是往外倒的，以致不会祸及更多的人。还有上帝在那一天感动多少人伸出援手，带来各种的帮助，捐水、捐力、捐血、捐钱、捐衣服、捐食物。我们人总是喜欢往下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动物没有两样。不过今天到了手机时代，我们都是低头族，对吗？有事情发生，我们总是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亲人生病呢，总是想着最差的结果，亲人迟归，我们总是等到那次可怕的消息，我们总是一眼看到了坟墓，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在神面前灰心丧志。诗人再次提醒我们要学习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有一个正在航海学校受训练的年轻人， 他有一次被所被差派爬上那个轮船的这个旗杆上面，把那个快要折断的这一个的绳索拿下来。那年轻人就爬上去的时候呢，几分钟就把工作给办妥了。于是他就开始沿着那个绳梯爬下来。可是呢，当他要爬下来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就是往下面看，那个船突然之间是摆了一些的浪，那个左车右车这样的。那年轻人看到了，在上面就开始有点害怕了，他手心就冒汗了，结果呢双手就握不紧那个绳梯。他眼看自己快要滑下去的时候，他就大声喊说，哎呀哎呀，我要跌下来了。恰好在那个甲板上面有个老练的船员，看到年轻人这个惊慌的样子，就告诉他说，往上看，你要赶紧向上望，你不要看底下啊。年轻人照着做了，举目向上看，果然一会儿他心里的安定了，他就慢慢慢慢的从那个绳梯爬下来，就是平安落在甲板上。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情景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目前未来是充满什么样的一种的挑战，或是说你现在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啊？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还是有着什么样的重担、忧虑，你有一些的难处，不知道跟什么人分享，你很害怕。让我们学习一同向上望，我们仰望主，他能够保护我们，因为我们生命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平静的环境上，我们财产怎么都不是，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关系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那我现在就问你，你认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呢？你花多少时间跟上帝来建立这样的关系，以致你心里面感觉到你的帮助和保护是从他而来？我们最后用一首回应诗一同来结束今天的这个的信息。那这首歌是天韵的，是很容易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一个的slide 来唱。那其实歌词本身就已经解释了很多啊。我们来唱，如果会唱的就大声一点啊。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
再重复，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住在宝座上，瞻望世界网友，来人是他的能权柄，疑惑再不会久留。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 陀罗，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住在宝座上，掌管世界万有，乃人世多大能权柄，平安归在地有愁，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中当陀罗，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